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44回。这个驻地啊，的确像韩立远远看到的一样，一个乱字可以概括了一切。除了几条人为的主道路之外，到处都是毫无整齐可言的皮毛帐篷，还有错乱混杂的简陋的木屋子。显然除了那些青石建筑之外，其余的呢都是进贡圣殿各部落的临时驻地。不过需要休息的呢都是离圣殿最远的部落，是那种再大也大不到哪里的部落。真正大型的部落可都是紧挨圣殿居住的，所以除了几顶稍微华美一些的大帐篷之外，其余的帐篷木屋也都是一些平常可见的建筑，有了甚至还有补丁在上边，可见这些小部落的窘况了。好不容易啊，在驻地偏僻的一角找了一处空地，苍鹭部落的众人也开始搭建自己的帐篷了。韩立走下车，冷冷地注视着他们的举动，而英鹿犹豫了一下之后，这个时候竟走了过来。韩先师啊，在此地混乱不堪，恐怕不适合仙师大人的清修打坐，不过呢，这里也有专门供仙师们免费休息的地方，仙师要不要先去那里住上两晚，等两日后修整完毕再继续上路，仙师意下如何呀？老者恭敬地说道。好吧，知道了，那两天之后我再来这里和你们会合。韩立神色如常地点了点头，然后也不客气地马上转身离去。看前进的方向，正是此地最高的一座建筑，一间两层的巨大石殿，在那里时不时的有修仙者进出，显然就是老者口中所说的休息之所了。走了一小段路程之后，就到了石殿前，韩立却望了望殿门外耸立的两三个三四丈高的怪物雕像，牛首交身的怪物面无表情的从门前擦肩而过。虽然他自信自己扮成一名突兀人应该毫无破绽的，但是和这么多突兀人修仙者住在一起的话，还是有些不太妥当的啊。万一里面有元婴级别的修仙者，说不定就会出什么乱子呢。看来呀，还是离开驻地到附近随便找一处地方凑合两天吧，等时间到了呢再回来混在车队里继续上路。而等到了所谓的什么天蓝圣殿的时候，想必搜索他的风声应该松了一些，到时候就设法再离去。剩下的路程虽然说离大晋还有好长一段，但是小心一些的话也不是没有机会潜入大晋地界的。心中这样思量着，韩立不慌不忙地走出了驻地的大门，伸手掏出一把小剑，躯气化为一道动光冲天而起，飞遁了五六十里之后，在一片不起眼的乱石堆上空停下了动光。目光向下一扫之后，他在一块五六丈高的巨石前落了下来，先是盘膝坐下放出了神识，确信方圆二十余里内的确没有第二个人之后，当即转身冲身后的巨石十指连弹呐、一片青色的剑气切削过后，一个两丈来高的空穴出现在了眼前，正好可以进去一个人。韩立进去试着盘坐一下，心中比较满意，随即呢又走出了巨石外十丈去，在宠物袋中取出了一套阵旗出来，十几道光芒四散一闪之后，一个隐形法阵就布置完毕。从外面看去啊，巨石瞬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，原地空空如也。韩立没有客气，当即身形一晃之后也进入了法阵当中，整个人也是销声匿迹，这片地方可是空无一人了呀。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 转瞬就过去了一天一夜，韩立在石窟中处于入定当中，默默参悟着大眼神君所给的口诀。这个口诀可比他预想的顺利得多，竟似乎呢已经参悟了大半的样子，这让韩立心中暗喜啊。如今呢，他正参悟某个关键问题，但是突然眼皮自行一跳，神识瞬间从入定中跳了出来，脸带诧异之色的睁开了双目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主人，出了什么事？作为和韩立心神相应的器灵，银月自然马上感应到了韩立的异样，不禁开口问道：“有人靠近这里了，一名结丹，一名筑基期的，但现在10里外的地方停了下来。那名筑基期身上的气息有点熟悉，好像是那个风月，这倒有点古怪了。”韩立摸了摸下巴，沉吟了起来。要不要我以器灵之身过去看看？银月默然了片刻，开口问道：“算了，你伤势未好，我也只能动用筑基期的修为而已，还是不要多事。他们应该不久就会离去的，我用神识在这里面监视着他们就可以了。”韩立的神识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摇摇头说道：“韩立既然如此说了，银月自然不会有不同的意见的，口中称是。”于是韩立合上了双目，仍然静静的坐着。但是过了一顿饭的功夫之后，韩立嘴中轻咦了一声，脸上骤然出现了吃惊之色。这一次啊，银月识趣的没有再多问什么，韩立呀，却双眉马上紧皱了起来，脸色忽明忽暗的变个不停。大眼前辈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说过我身上的煞气似乎只有少数秘术可以消除，而其中佛宗功法又占据了一多半，真是如此吗？
的确如此啊，除了佛宗的功法之外，儒门和道门的几种少见功法呢，也应该有办法解除煞气的，但绝不像佛宗功法这么有效罢了。
大眼神君懒洋洋的回答：“既然这样，佛宗功法最显著的特性就是修炼法力暗含佛力，大部分功法会呈现七色灵光，这也不假吧？”韩立仍然阴晴不定的问道：“
不错，哎，怎么了？你发现了什么？”
大眼神君有些不解，声音也好奇了几分。这么说，这个人还有些用处了，说不定是个机会呢。韩立低头喃喃自语起来。大眼神君被问得没头没脑，又不见韩立回答其问，自然不乐意起来，正想仔细的问个究竟的时候，韩立却似乎心中下了决定，猛然一跺脚，整个人骤然玉气化为了一道青光，从巨石中飞射而出，直奔某个方向破空而去。这个举动让大眼神君和银月都是大出意料之外啊，虽然说心中纳闷，但见韩立如此匆忙的样子，也只能呢先将一肚子疑问都放进了心中。10余里的地方，韩立几乎转瞬就到了，竟是一小片草原上非常少见的树林，只有林许大小，树木有些稀疏，并不怎么高大。而在树林中间10余丈大的一处空地上，正有两人处在其内。不过呀，其中一名蓝袍人背部一团黑色的血污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生死不知的样子，但他身上却浮现出一个光照护住其全身，呈现七色状，艳丽异常啊。而在附近的另一个人呢， 却是一名鹰眼紫袍的老者，正驱使一口火红的飞剑化为片片剑影，斩击着光照。七色光照虽然不凡，但是却因为没有主人主持，已经开始晃动不已，光芒狂闪起来。韩立没有掩饰的蓦然出现，自然惊动了下面的鹰眼老者。老者开始吃了一惊，但抬头神识扫过，发现韩立的修为只不过是筑基期的样子，心中又一宽。他反而心中顿起杀人灭口的心思，一抬手，一道黑芒一闪即逝的激射而出，竟是一只被黑气包裹的三棱钉，速度奇快至极啊。韩立冷哼了一声，二话不说，一摸天灵盖，一朵墨绿色的乌云嗖的一声从头顶飞射而出，瞬间呢化为了一只数尺长的碧绿大手，迎向黑芒一把抓去啊。鹰眼老者见到此幕就是一愣啊，还没有明白这是什么功法的时候，扑的一声闷响，那三棱钉竟如同一根稻草一般被大手一把捞了去，瞬间与老者心神失去了联系，同时毫不停顿的直奔下方飞射扑来。这一下子鹰眼老者吓得魂飞天外，双手手忙脚乱的急忙掐诀呀，要将那口红色飞剑召唤回来护身，但是墨绿色大手却在途中一闪之后消失不见了，下一刻却在老者上空丈许处诡异般的闪现，瞬间化为了一只巨大的拳头狠狠的砸下。紫袍老者只来得及惨叫了一声，人就一下子被砸成了肉酱。接着墨绿色拳头重新化为了一只大手，往老者残尸上虚空这么一抓，马上一团鸡蛋大小的碧绿色光团自行飞射入了五指中，大手立刻向韩立飞射而回，一个盘旋之后呢，化为了一个墨绿色的婴儿落在了韩立肩头之上。此刻他一手抓着那个乌黑的三棱刺，一手抓着那碧绿色的光团，脸上笑嘻嘻的样子。韩立眉梢微微一动，面对突人围攻的时候，无论情形多么危急，他的第二个元婴都没动用过一次，好留作出其不意逃命用的。但现在牛刀小试一下，厉害之处似乎远超他的意料之外啊，只是稍变化之功就可以轻易的击杀了一名结丹修士，看来普通的结丹修士是根本没有办法抵挡一刻的。心中这样思量着，韩立也不说话，飘落而下，向那七色光照走去。这个时候那口红色飞剑因为那老者肉身被灭，连精魂所化元神都被禁制住了，自然失去了控制的，掉落在旁边，闪动着微弱的灵光，动也不动起来。韩立没理睬此剑，自顾自地走向七色光照前，仔细地观察了起来。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清楚异常地看到，这个光照全都是来自漂浮在光照内的一块淡蓝色的玉佩，此物悬浮在蓝袍人身上数尺高处，闪着七色的灵光，并不时的有一些古怪的符文在灵光中闪动出现，正是韩立曾经给银月看过的那块刻有宁中逢的玉佩。韩立凝望了此玉佩片刻之后，才缓缓传声问道，怎么样前辈，这是佛宗炼制的法器吧？从材料和炼器手法上看，自然谈不上什么佛门宝物，但的确是经过佛宗高僧加持过的佛门禁制的样子，否则仅凭一件顶阶的法器不会如此通灵，并能抵挡结丹期法宝这么长时间攻击的。看来这个冯家和佛宗有些渊源的。大眼神君呢，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明白了韩立先前之话的意思， 冷哼了一声，不冷不热地说道。听到大眼神君如此肯定，韩立心中一喜啊，总算这次是没有白出手了。想到这里，他二话不说上前一步，单手一抬，一只手掌轻轻地抵在了照壁上，一层薄薄的蓝焰浮现在掌面处。以他如今的修为，无法再驱使动多少前蓝冰焰，这些火焰就已经是如今驱使的极限。但即使如此，七色光照也根本无法抵挡冰焰的极寒。哼了一声之后，光照如同气泡般的崩溃消失了。韩立走进了蓝袍人身旁，看了看其背部的黑色血污，眉头不禁一皱啊。这个时候他才感应到，此人气息不但紊乱微弱至极，身上还隐隐散发出一股死气，这分明是性命即将不保的样子。韩立不说话的一扬手，一道法诀打在了他的身上，随后又一张口，一团青蒙蒙的精气喷射而出，化为了一片青霞，照在了蓝袍人身体上。然后他这才袍袖轻轻一拂，一阵劲风吹过之后，将地上之人的身子翻转了起来。韩立凝望了一眼，马上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啊，果然是风月。但是他的脸孔如今完全变成了乌黑色，这嘴唇更是黑得隐隐发紫啊，实在是变得恐怖至极。韩立脸色有些难看起来，但是略一思量之后，神识瞬间罩住对方全身，并且目中蓝芒闪动不已，动用了明清灵眼。这位身中如此奇毒，都以毒气罩体，应该立即毙命才是，但至今还有气息，这倒有些奇怪了。韩立自然不肯轻易放过的仔细探寻了起来。片刻之后呢，韩立找到了什么，单手一抬，一把拽着了对方的衣领，刺啦一声，对方衣衫被撕开了一小半，露出了胸前那把用链子拴住的银白色钥匙。此刻这把钥匙闪动着乳白色的光芒，不停地驱散着蓝袍人胸口处的毒气，而胸口之外的身体也同样的成了乌黑之色。韩立目光闪动之下，一把抓住了蓝袍人一只手臂，随即呢青光涌现，一层青蒙蒙灵光顺着韩立的手掌往蓝袍人身上急剧遁去，想将对方身上的黑气徐徐逼走。但是片刻之后，刚渡到了这蓝袍人手臂上的青色灵气突然诡异的转黑起来，并顺着灵气直往韩立手掌上急剧蔓延过去。苦毒！韩立一声惊呼，手猛然一甩，立刻切断对方手臂上的灵气联系，脸色有些发白了起来。嗯，竟是十绝毒中的苦毒。韩小子，你算白费心机喽，此人根本没有办法救活的。大眼神君嘿嘿一笑，颇有一些幸灾乐祸的意思。韩立听了此话，不禁一翻白眼，同时不服气的冷哼道，哼，也许替他完全解毒我做不到，但是让其暂时清醒，甚至多活个十天半个月的，这还难不倒在下。只是要耗费的灵药可不是个小数目，也不知道此人是不是值得花如此大的代价的。说完这话，韩立缓缓起身，面露思量之色。主人，可以先让他清醒一下，问清楚一些事情再决定也不迟啊。银月却轻笑的出了主意，这倒也是，不问清楚他和大晋佛宗的关系，总是有些不甘心的。如果真问清楚了，看来对我是有用处的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45回。